浩然爸爸讲《三国演义》第33集，诸葛亮七擒孟获。却说刘备死后，他儿子刘禅继位为皇帝。魏国大臣司马懿建议魏国皇帝曹丕派出大都督曹真提兵10万，联合东吴孙权、蜀汉降将孟达、蛮王孟获、辽东鲜卑国，大举进兵来攻打蜀汉。蜀汉皇帝刘禅大惊失色，亲自去找丞相诸葛亮，却见诸葛亮悠闲地在后院里观鱼。刘禅问道：如今曹丕兵分五路进犯，丞相怎又能如此安然观鱼啊？诸葛亮笑道：陛下稍安，五路大军臣已经退去了4路。刘禅颇感惊奇，诸葛亮这几日门都没出，又怎么退了敌兵呢？诸葛亮解释道：辽东鲜卑国引兵犯我西平关，但辽东羌兵都把马超看作是神威天将军，非常敬畏。我已经让马超星夜赶去西平关，这一路就无忧了。南蛮王孟获，我已让魏延统兵左出右进，右出左进来疑惑他。蛮兵只喜欢夸耀武力，却不会用计，所以这一路也不必担忧了。关于降将孟达，我已经写了一封亲笔信让人送去，他也不想被魏国使唤，自然就会自称有病延缓出兵。魏国大都督曹真也不必担忧，赵云将军和关兴张苞已经在他必经之路上坚守，想必不久之后他就会退兵了。倒是东吴孙权，我还要找一个能言善辩之人，凭三寸不烂之舌去说服他不要出兵。刘禅一听大喜过望：丞相今日之言让朕如梦初醒啊。不久，诸葛亮派出能言善辩的邓芝与孙权再次结盟，诸葛亮竟然足不出户就平了五路来犯之敌。魏国皇帝曹丕不甘心呢，又亲率30万大军去讨伐东吴，但东吴和蜀汉已经结盟，互相呼应，又让曹丕大败而回。此时有人来报诸葛亮说，南方的蛮王孟获要带领10万大军前来进犯南部4郡。诸葛亮心想，将来若想要北上征伐魏国，统一中原，南蛮这个后顾之忧一定要先解决，要有一个安定的后方才行呀。于是诸葛亮亲自率兵，以赵云、魏延为大将，关羽第三子关索为先锋，前往征讨孟获。蛮王孟获这日正在营帐中坐着，忽然探马来报说，他派出的三栋元帅、金环三杰元帅、董图纳元帅、阿令南元帅都已经战败，被诸葛亮捉了去了。孟获大怒，亲自进兵，遇到了蜀将王平。王平横刀远望，只见这孟获头顶嵌宝紫金冠，身披璎珞红锦袍，骑一匹卷毛赤兔马，腰悬两口松纹镶宝剑，威风凛凛。刚一交战，王平便假装不敌，拨马而走。孟获不知这乃是诸葛亮的诱敌之计，纵马追赶。一路上蜀将关索也是稍一接战，回马就跑。孟获追了20余里，突然这王平、关索不跑了，回头杀了过来。 孟获率领的蛮兵顿时大乱，孟获慌忙引兵向小路逃去，前面却喊声大起，一彪军马杀出，为首一将正是赵云赵子龙。孟获见了大惊，只喝数十骑奔入山谷之中，道路狭小，马不能走，只好弃了马匹爬山越岭，半路上被早已埋伏在那儿的魏延生擒活捉了。魏延押着孟获去见诸葛亮，诸葛亮早已杀牛宰羊，设下了宴席，又让御林军布列得整整齐齐，刀枪剑戟，寒光闪闪。诸葛亮问孟获：“我如今擒了你，你可心服？”孟获也是个慷慨汉子，倒是视死如归，大声说道：“我是误中了奸计，再加上山路狭窄，才被你擒住，我不服。”诸葛亮道：“你既然不服也好，我放你回去怎么样？”孟获说道：“你若放我回去，让我重整军马，再来与你一决雌雄，如果再被你抓住，我才心服。”诸葛亮笑了笑，竟然真的放孟获回去了。左右将士都非常不解，诸葛亮笑着说道：“我要抓他，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容易，但孟获是南蛮首领，他若不服，抓住了也是没用，我要彻底让他心服，让南方彻底平定。”孟获回去又聚起了十多万兵马，在泸水扎寨立营，他怕又中诸葛亮的计策，便筑垒坚守，只等天热之后蜀兵自行退去。诸葛亮也不着急，安营扎寨等着，另一边却秘密派出大将马岱引3000军马偷偷渡河，绕到了蛮兵的后方，去截断孟获的粮草供应。孟获手下的董图那元帅被马岱夺了粮草，孟获大怒，命武士打了他100军棍。怀恨在心的董图那趁着孟获喝醉了，绑了孟获就送到了诸葛亮面前。孟获依然大叫，说自己是被自己的手下暗害，依然不服。诸葛亮也不计较，带着孟获参观军营，然后又放了孟获。这就已经是二擒二纵了。孟获参观了诸葛亮的军营，以为已经了解了诸葛亮的虚实，半夜里引3万兵来劫营，直奔诸葛亮的中军而去。可哪有诸葛亮的影子呀？孟获情之中计，慌忙退兵，又被伏兵擒住，送到了诸葛亮的跟前。孟获还是不服，诸葛亮便又放了他。三次被擒，孟获大为恼怒，于是引刀牌军当面来挑战。只见孟获身穿犀牛甲，头顶朱红盔，骑着赤毛牛，而刀牌兵们个个赤身裸体，涂脸披发，像发了狂似的猛冲而来。诸葛亮倒好，端坐在木轮车中呵呵大笑。孟获看得生气，呐喊一声向诸葛亮冲来。刚冲到跟前，只听得咔嚓一声响，落进了陷坑之中。孟获大叫着：“我又是中了你的诡计，死不瞑目啊！”于是诸葛亮第四次放了他。大败而回的孟获实在有些胆怯了，躲进了秃龙洞，不料又被另一个部落银野洞洞主杨峰借着酒宴抓了起来， 送到了诸葛亮处。孟获不服，提出要与诸葛亮在银坑洞决战。诸葛亮答应了，这便已经是五擒五纵了。孟获到了银坑洞，派出他的夫人祝融夫人出战。这祝融夫人背插五口飞刀，手挺丈八长镖，很是英勇，竟然连抓了诸葛亮麾下两员大将。诸葛亮也不急，让赵云、魏延出战，用绊马索抓住了祝融夫人，换回了那两员大将。孟获又派出目录大王，这目录大王善于喂养虎豹豺狼，他身骑白象，腰挂两把宝刀，一声号令竟能让虎豹豺狼、毒蛇猛兽张牙舞爪的来进攻蜀兵。诸葛亮早有准备，让人从军中推出了口能喷火、鼻能冒烟的木刻彩画巨兽。这假的巨兽吓得那些真的猛兽纷纷往回跑，蜀军乘机掩杀，直接占领了孟获的阴坑洞。第二日，诸葛亮正在军中坐着，忽然来报说孟获率领几百族人来投降。诸葛亮微微一笑，心想哪有这般容易呀。果然孟获等人一进军帐，诸葛亮喝令拿下，在每个人身上都搜出了暗藏的利刃。诸葛亮问孟获，这一回你可心服？孟获说道，这是我等自来送死，并非你的能耐，我心不服。诸葛亮道，我已擒住了你六次，你还不服，那我要等到何时啊？孟获说道，你要是第七次抓住了我，我一定心服口服，从此再不来烦你。诸葛亮又让人松了绑，但留给孟获一句话，这次我若再抓了你，你再支支吾吾不详，我就不会再饶你了。这一回孟获向乌哥国借来三万藤甲军，在桃花渡口与诸葛亮决战。这藤甲军个个身披厚厚藤甲，刀砍枪刺箭射都不能穿透。诸葛亮让魏延出战，魏延一路且战且走，连败15阵，弃了7个营寨，一直把藤甲军引进了光秃秃的山谷之中。只见山上乱丢火把，火油劈头浇来，这藤甲虽然坚硬，却不耐火烧，顿时间火光乱舞，藤甲军全军覆灭。诸葛亮大喝道，孟获，这一次又如何？孟获7次被擒，心中早就已经把诸葛亮奉为神明，哪还有不降的道理呢？从此蜀汉南方平定，再无后顾之忧。当此之时，诸葛亮会不会出兵北伐，统一中原呢？更多三国演义精彩故事，请听下一集，伐中原，赵云力斩武将。